今年中国客户的数量就将成为除了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二大的。
同时运过来的还有一大包针头，感觉我就跟吸毒的一样。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已经很熟悉了，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每周一期，我们会以不端不装、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好，照例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一起八卦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一位新朋友，来自华盛顿的律师小树。小树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嗯，欢迎小树。第二位是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是香港的线上媒体端传媒的记者赵英。赵英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赵英，我写了这一篇关于代孕生子的文章之后，还接到不少中国读者来问我说应该挑哪些代孕的中介呢，感觉我转行的话可能赚钱会赚的比较多。
好，赵英一听就是懂得内行消息的人。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徐静蕾呢把自己在美国冻的九颗卵子叫做世上唯一的后悔药。现在呢，冷冻卵子、代孕、试管婴儿这些技术，越来越为大龄的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这些现代科技是不是能够帮助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和女性鱼与熊掌兼得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这些话题。那我们在详细开聊之前呢，先请两位嘉宾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制造人类这样的高科技的。小树先来好不好？
啊，好的，主持人。对，是这样子。这个我做的是一个就是叫IVF， 就是相当于是不孕的一些治疗。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呢？是因为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就是还没有怀孕。那有一些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身体的原因做过一个子宫肌瘤的摘除的手术。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每年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就会问你想不想要小孩。而且这个因为妇科的问题，比如说像这种良性肿瘤，它还是有可能会再回来。再回来的话，就说你是不是需要再做个手术呢？或者是不是会永久性的会失掉子宫呢？这就是个很比较严重的一个顾虑。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说那我去问一下，就是这种治疗不孕的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帮助我实现就是有自己孩子的这个愿望。那我就去看了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不是规模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不孕医生的诊所，但是我跟他们的经历还是比较愉快的，因为他们大概有4到5位医生，然后非常的专业。但是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而且比较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并不知道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块细节呢我们接下来能详细聊到。所以呢这个您是试管婴儿成功了。
对。
是经历过这样接触到了这个 IVF 这种高科技的是吧？
对，是的。
OK， 那我们再来询问一下这个赵英，你是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消息的？
我是大概1年前听说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代孕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我刚好也对这个话题挺有兴趣的，就联系了中国那边的在美国完成了代孕的妈妈，以及美国这边专门做代孕的中介机构，还有为中国夫妇帮他们代孕的美国代母，从各个角度来去观察中美之间代孕的这门生意。
所以你了解的更多的是代孕这方面相关的消息。
没错的，就发现其实来自中国的代孕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大，因为代孕本身在中国是非法的，但是在美国的很多个州都是合法的，而且有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有一些公司也看到了来自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哈，他们告诉我说今年中国客户的数量就将成为除了美国本土之外的 第二大的客源地啊，应该每一个中介公司大概有15%到25%左右的客户都是来自中国的。
哇哦，OK，听起来我们会学到不少的知识在这一期里头。好，不要走开，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以为娶黑熊版啊？对，
所以这大停电还出了命
对，对对，是出了命啊，是。
那我们不管是试管婴儿呢，或者是代孕呢，不管哪个步骤，最先要经历的步骤是要冷冻卵子，这个我理解的对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你是要先取出卵子，你是想要冷冻，还是说马上就做这个试管婴儿的手术？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啊。如果你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的话，你可能先取出卵子，就是去冷冻卵子。但是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可能就取出卵子，跟你的伴侣的精子，或者是你在精子银行购买的精子，放在一起做这么一个试管婴儿的手术，然后再这个胚胎看是植入你自己的一个身体里面，还是说雇佣一个代母植入代母的子宫？
OK，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说无论是打算做试管婴儿还是代孕，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取卵子，冷冻卵子。那么我们就按这个步骤和顺序来聊一聊冷冻卵子、试管婴儿和代孕。先来谈谈冷冻卵子，什么样的人适合冷冻卵子？对，比如说年龄方面的、身体条件方面的这些限制，那么成功率又有多高呢？小树，你在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中接触过这部分的技术吗？
我的这个试管婴儿是做的冷冻受精卵，
哦，冷冻受精卵。
对，但是第一步确实是就是用催卵针，取出多个卵子，因为这个卵子的这个数量在女人的一生中基本上是固定的，而且越到年龄越大的话，这个卵子的质量是在逐渐下降的。
是指有没有一个分水岭？比如说，超过哪一个具体的年龄以后，这个卵子的质量就开始下降？
分水岭，根据我的那个医生，试管婴儿的医生讲，就是40岁左右。但是呢，他会在你去做评估的时候，他会给你就是说做一些那个激素和抽血的一些检测，然后他真正决定你是不是适合做试管婴儿，他是要看你的这个荷尔蒙的水准，还有其他各种激素的一个当前的一个水平来定的。
那个成功率有多少？是这个取卵子是一个月取一次，还是怎么样的步骤？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这种对这方面技术一无所知的人。
可以的。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生理期的女生，她一个月会有一次排卵嘛。那这个排卵的这个排出来卵子的数量，可能并不见得只是一个，
哦，
可
我
能
以
是一
为
个或者，
一次一个呢，一个月
不，
一次
也可以是两个。对，然后呢，但是我在治疗过程中就是发现一个我以前不了解的事情，就是说你排出的这个卵子有可能是个空的卵泡，也就是说里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卵子，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月的受孕可能就会不成功。
哦，
促
这种
进
卵
排卵的，
这种机会大吗？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是不是也跟人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有关系？越不健康的这种什么卵子什么，我都没听懂，这个东西越
或者
多。
是，也许是跟你的就是这个生理周期的身体状况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那你排出的卵子可能就不成熟，然后就即便这个月你跟你的这个伴侣试图想制造一个孩子，可能就不成功，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先打针，然后催卵，然后一个月可以取多个卵。
它这个催卵是这样，就是说试管婴儿的治疗，它有两种，一种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它不打那个催卵针，它只是每个月通过观测你的体温和你的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值来判断你的这个排卵期大概是在 某一个星期，它是非常紧密的，就是观测你，大概你每天每个早上的某个时段就必须到那个诊所去抽血，然后量体温，那它就会判断你可能就某一天吧，这个误差可能很小，可能就两三天，它就会给你做一个很小的手术，用一个一个软管嘛，从你的这个输卵管进去，把里面的那个卵子就是取出来，在那个 B 超的指导下。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它取出来的是你自然产生的卵子，也就是说一个或者是两个。还有一，然后这种就是说它对你的身体伤害比较小，因为它不给你注射，在这个阶段不给你注射催卵的激素。然后如果这一步就是说不太成功，或者说你尝试了好几次这种自然的这种取卵的方式不成功的话，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就是用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他给你就是开一些促进排卵的药，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会持续的大概在30天左右一个月的样子，会打很多种，有大概我当时打的是3种针，然后会在每天在每个时段打什么针，然后都是分阶段的，然后打完了之后他就会去做一个同样的手术，那个时候可能会一下子会取出10颗到10几颗啊，10颗左右的卵子，
一次取出10颗卵子。
对，它就是相当于促进你的卵巢一下子排出很多颗卵子，但是这种呢对人体伤害会比较大一些。
什么样的伤害？
是这样，美国的这个试管婴儿的治疗，在你决定接收这个医生治疗的时候，他是会给你一个文件让你签字。这个文件很长，基本上就像一个厚厚的一本一个册子一样。其中他最多提到的就是风险，就是说他给你注射的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荷尔蒙啊什么的这种，或者是黄体酮这些补充的这些人体的激素的话，它是有可能对人体有伤害的。那这个伤害呢，就是说它需要你明白。但是，西医嘛，他就是这样，他不会，很确定的告诉你这个伤害会导致什么东西，但是他就说，有这个风险，对，或者说，或者说医疗的，就是曾经有数据显示，比如说，接收这个试管婴儿治疗可能会跟某种疾病有关系，就是非常非常长，因为当时我看了那个东西，还想了很久要不要签字，
OK，
主要是对卵巢的影响。
我们这个导播插话，谋思想知道说，打这个取卵子的时候打这针疼不疼？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怕疼的人，非常怕针的人。这个小树有没有经验啊？
很疼很疼，怕疼的人就不能。
天哪，听到导播心碎的声音。
那别录了，这期录也没用了。
不是，我听说那个都是要自己打是吗？
对，
他还要观察好像你的血脂还是怎么样，是不是？
对对，是的，对，是的。他这个如果是你打这个针的话，就是那个医生会给你开一个药方，然后他会帮你传到一个专门生产就是销售这种帮助试管婴儿的这种制药的公司，然后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公司当天用那种冷冻的包裹运给你的，因为这些药都必须放到冰箱里。
哦，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次去你家，然后你就说这个是那个放那个针的，然后你就跟我描述说特别简单，就是寄过来一包裹，然后自己动手，然后
对
注射，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怀孕了。
对，
我说不可能，他这么高科技竟然是这么 DIY 啊。
美国他那个护士不给你打针的，就是全部是自己，然后他同时运过来的还有一大包针头，感觉我就跟吸毒的一样。
Oh my gosh，
就是如果自己做试管婴儿自己打针这个过程是有一点疼，但是就是说看你自己是不是很想要这个孩子，这个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只是说他有因为他的针有好，我当时是有三种针要打，然后打的部位都不一样，他会有一个针打在肚脐眼附近，那个针会比较痛一点，然后其他的就还好，就是相对来说如果晕血的话或者特别怕疼的人可能要想一想，或者说你看你的伴侣敢不敢给你打，这个也是个问题。比如说我的伴侣就，
对啊，打针
可以帮助你，
不要求吗？你不需要学过什么什么基本的这种注射的方式来打吗？
哎呀，他会那个 卖药的那个公司会给你很多材料的，包括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告诉你怎么打，打什么位置，然后还会让你上网去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应该打在什么位置，应该怎么打。你放心好了，它这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产业链，
特别的接地气。
对对对，是非常成熟。我后来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些针我还是想希望我的伴侣帮我打，但是我发现我的伴侣手比我打得还厉害。对对，然后就变成所有的针就是我自己打的。当然对对，这个男孩子有时候他到真正到那个时候他好像还是蛮颤抖的。
还是女人要对自己狠。
对对，好像是这样。就是还好，没有那么吓人，但是比起这整个过程到最后怀孕的整个过程，这个可能都是很小的一个阶段吧。
冷冻卵子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更有兴趣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好这个冷冻胚胎。但是冷冻卵子大家听说过这市场价吗？
大概$10,000左右，然后每年还要交大概几千的一个年费。但我也没有具体做过这个调查哈。
哇哦。我先扫扫，给我扫扫盲啊 ！IVF 是什么意思？到底
是把卵子跟精子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受精卵的过程。
哦，就是试管婴儿的过程，来培养这个受精卵的过程。
对，所以医生通常会建议你冷冻大概4到5颗，或者是根据你的这个，就是成功受精的这个受精卵的质量，它是可以观察出来的。比如说有的受精卵好像比较活跃一点，然后它会建议你就是只取其中比较强壮的几颗，然后有一些可以立刻就是植入母体，然后剩下的就可以冷冻起来。
那个小树，你大概试验了几次成功受孕的？有没有这个？
我试的次数算是比较少的。首先是试了一个自然排卵的过程，但是我只尝试了一次。那个医生认为呢，就说我当时的这个荷尔蒙指标还不错，所以他就建议我去做这个催卵的这个，这样一个比较激进的治疗。当然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来说，医生也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因为你只有用这种激进的方式来排卵，他的收入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我当时是排出可能是12颗到13颗卵子，算是蛮多的。应该说医生可能在美国看病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医生在给你就是给你这个告诉你应该打多少剂量针的时候，它是以一个人群的平均值来给我们指导的。但是因为亚裔一般的那个个体比较小，那我当时这情况其实就是他让我打的这个所有的催卵针，这几种催卵针的这个量都有点偏大。那这样就是说催出的卵子就会比较多一点。一般是8颗比较好一点，那当时10几颗，最后成功受精可能是6颗，但是他说比较强壮的可能是3颗，所以就动了3颗，然后有2颗尝试了2颗都没有成功，应该说尝试了1颗，第二颗受精卵在解冻的时候，我们这个北维州这个华盛顿地区有一次大停电，然后这颗受精卵当时是准备解冻。就是在过了周末就去就植入母体嘛，那个周末突然大停电之后，这个受精卵就只能又冻回去，就是解冻完了又冻回去，然后再解冻的时候那个受精卵就死掉了，基本上就是没有用了。对，
所以这大停电还出了命啊。
对对对，是出了命啊，死掉了一颗婴儿。
那如果不成功的话，作为母亲会不会很难过啊？有没有这种感情上面的这种？
会比较就是比较茫然，就是说当时前2颗都不成功，我就只剩下最后一颗嘛。那就会比较最后一颗在安排手术植入的时候就自己就比较茫然，就是在想如果这一颗不成功，那你下面想干什么。
而亚裔的卵子是最贵的，因为亚裔可能本身这个文化之中就是不太接受捐卵这件事。那每个月有1500个代孕妈妈的申请，就在只是一间代孕的中介公司。
哇！
那其中1.5%的人会通过。 故事。我采访的那位中国妈妈，她在中国也做过不少的调查，她原本也想说要不要在中国的黑市，代孕的黑市里面去找代孕，但听到很多的悲剧。
这种植入母体受精卵一般建议植入几个一次？强壮的这些受精卵，
医生一般建议植入两颗，就是保证你这个至少有一颗能够存活。但是我当时是非常希望有个双胞胎的，但是美国医生说最好不要，因为亚洲人体型太小，而且这个双胞胎可能会出现一个胚胎发育不太好。
他是建议但是这技术上还是可以实现的是吧？
可行的，对，可行的。
你是可以来选择胎儿的性别以及是几胎的。
胎儿性别好像是需要额外花钱来决定，但是我当时是不可以的。我当时做的保险就是说覆盖的里面不包括我选择胎儿的性别。
嗯，在代孕这方面呢是可以做到选择性别的，甚至说如果你不是用自己跟伴侣的卵子跟精子，你还可以选择某一个族裔某一一个受教育程度的人，他们的头发什么颜色，身高多高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精子或卵子，这些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亚裔的卵子是最贵的，因为亚裔可能本身这个文化之中就是不太接受捐卵这件事，所以亚裔的卵子一向是供小于求的。
哇哦，这卵子多少钱啊？如果我是一个捐卵的人的话，是怎么一个步骤和过程？
捐卵的人是好像你一生只能捐卵三次，每一次你可能拿到的钱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可能要看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你的族裔等等，你是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卵子的银行。然后在代孕的环节当中也是很多服务你可以选择，譬如说你希望你的婴儿是某一个生肖的，那你也许就算准这个时间再去做这个代孕，然后你可以同时植入2到3个卵子到这个孕母的子宫当中，性别可以选择，很多的中国人的确都会选择男孩子，也有的人是跟我说他们没有选，但刚好出来都是男孩子。那我还采访过一个中介公司的老板，他非常的直接哈，他就实实在在的跟我说，他雇佣了7个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为他觉得中国人才不会对中国客户的这些性别的要求做出什么道德审判。他跟我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当一个中国客户就直接说哦，不想要女性的受精卵，丢到垃圾桶吧，我只想要男孩的时候，这个 CEO 他要保证自己的员工不会觉得被侮辱，不会觉得这是有任何的问题，他觉得中国人就能够理解这些中国客户的需求，不要像这个美国价值观去强加到不同文化的人身上。我听了这个也是感受万千。
过程并不是说他可以控制说这个受精卵是男是女，而是说先培养一堆，然后把那个不想要的性别全都杀死。
因为精子这么小，应该很难就只挑一只精子吧，就你不能挑出就刚好是XX 住进去。
这个
估
计太专业了。对，所以应该对，应该是受精卵才能区别出来是男是女。哇哦。就是和定制一个娃娃似的，是吧？我的天哪，这么高端的定制。那所以很多人是为了，比如说你提到很多中国人是为了这个性别来选择代孕，还有什么情况人们会选择代孕呢？
中国的夫妇有一些自己没办法生育，譬如说曾经做过子宫的手术，或者是年纪已经大了。他们也许就会选择代孕，也不一定会用自己的卵子或精子，有一些过大的夫妇或者是说同性的夫妻，他们就会选择购买卵子跟精子，甚至在美国也有一个专门研究精子卵子拍卖的一个协会哈，就叫美国生殖医学学会，他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年会，然后我曾经去过去年的年会，还真的是很超现实啊，你会看到精子跟卵子其实也是一种商品，他们就讨论的这 精子卵子人类胚胎的这个学问跟生意，代孕在他们嘴边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话题，并不是说像现在我们在谈这样子，有一点带着私密性的话题。原来在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
那如果他有这种供求关系的话，那说不定这个精子和卵子的价格也不一样，就是不
是
同的
的，
精
不
子
一
钱
样。
和不同的卵子价格也不一样，是吧？
我听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位在加州的华裔的专门做试管婴儿的医师跟我说过，他经手的一个案子里面有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准父母，就花了25,000美金才买到了亚裔的卵子。那一般的卵子可能1万块出头就可以买到但也许这一对父母他们就非常希望有亚裔的卵子，然后对这个捐卵者的年龄啊、学历啊这些都有要求，所以花了这么大的价钱买一个卵子。他跟我说，也有不少的中国父母会选择拉美裔的卵子捐赠者，因为拉美在不同族裔当中算是卵巢的功能比较好的，然后拉美人通常也是黑色头发的嘛，然后跟亚裔的混血儿就特别长得好看，长得五官轮廓很深邃，但是头发依然是深颜色的。
那这个中国和美国对代孕有没有什么法律的监管呢？
中国刚刚我提到，中国目前代孕是非法的，所以才这
代孕
么
非法。
多中国人会到美国来，寻求代孕的服务。那美国也不是说每一个州都合法哈，譬如说我们所在的华盛顿特区代孕就是非法的，但在加州这个代孕的行业是最为开放，以及产业链最完整的。
那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人群会选择成为代孕妈妈呢？
我采访的那位代孕妈妈，她是住在西维吉尼亚州如果熟悉美国的听众可能会知道，这个州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那我知道她本人的经济状况也不是说特别大富大贵她自己也有小孩但她的情况是她很有同情心，她觉得是容易受孕的体质，但是有这么多的人是想要怀孕、想要生小孩的，没办法生育的，她很希望可以帮助别人，那当然她也会从中得到一些收入那她的收入大概是3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妻来说，他们的花费会在10万到15万美元，我采访的那位中国的妈妈，她花了13万美元，其中给代母的报酬大概3万美元，中介的获利也跟体外人工受精的费用也是各3万美元，另外还有医疗保险、律师费4万美元，然后还要来回中国跟美国，孩子出生之后全家要在美国停留一下，还有一些杂费给孕妇的置装费、营养津贴等等，加起来，13到15万美元。
我的天呐，那除了美国，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个代孕也是，不算违法吗？
有的，比较有名的是像乌克兰、俄罗斯跟印度。印度最近好像有立法，来禁止本国的妇女为外国人代孕，但是代孕本身好像依然是合法的，这个可能听众要确实一下，我的消息可能不是最及时的但是在其他的这些国家，它的代孕费用就没有美国这么高，譬如说在印度，它的代孕费用是低于4万美元的。然而我发现很多的中国夫妻还是会希望在美国代孕，因为他们相信国的这套医疗制度以及小孩子在这里出生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加分项。
这在美国不构成争议吗？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总统的统治之下，不会对这种美国公民身份如此轻易的取得加以管
这
控
个
吗？
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譬如说有的人会叫这些婴儿叫锚定婴儿，就是说他们在美国拿到公民身份之后满20岁就可以为家人去申请这个美国的公民身份，但就我采访的中国妈妈，她说她其实觉得这个公民身份有用，但又不是那么的重要，她其实还是把小孩带回了中国，给他办这个中国户口，当然也是保有美国的这个国籍，希望等到他18岁的时候，由他自己来决定， 是选择中国还是美国的国籍。他选这个妈妈，她选择美国作为这个代孕的地方，是因为相信美国的这个代孕产业以及整个医疗的条件，她是这么说的。我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里面，就有美国的网友留言说，代孕只是中国父母得到绿卡的又一个途径。他们就很不客气的说，中国人无可救药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美国国籍不择手段。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攻击可能简单化了这个问题。我接触的一些代孕的父母确实是走投无路，在中国没有办法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完成代孕，那他们又很想要小孩的话，美国是一个首选的地区。他们本身的确也是至少是中产家庭，如果是希望得到绿卡的话，还会有更多更直接的路径了。
对，
生一个小孩然后等他满21岁
以后
申请绿卡，这个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我真的不觉得绿卡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好，不要走开，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有一位中国的很有名的富商，香港富商李兆基的未婚的长子，
每天早上就是乌泱泱的一群这个求子心切的女人坐在那里，感觉蛮压抑。
但是这个如果比如说是对这个无法生育的这些父母来说，试管婴儿是一个保险系数挺高的一个替代品吗？还是说这也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尝试？
是一个未知的尝试。相对来说你可能因为我之前对代孕不了解，但是刚才听赵英的介绍，我觉得代孕的成功率还是好像比试管婴儿要高一点，并且它对母体的伤害比较小。
对谁的母体伤害比较小？
对自己啊，就是说，
啊、
比如说
别人代孕，所以是代孕吗？
我是觉得如果是自己要尝试这个试管婴儿的话，就是这个过程中。你代孕的话你只需要催一次卵嘛，就是说你把你的卵子一下子都排出去，然后你冷冻也好，或者形成受精卵冷冻也好，那下一步只是所有的测试都是跟那个代孕的这个母体有关的，就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但中国比如说赵英，这个中国的这些父母来美国找代孕妈妈之前，他们是在哪儿进行的这些取卵子啊，培育这个受精卵，这些步骤是在中国举行的吗？还是在美国？
大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所以一对有意在美国做代孕的中国父母，起码要到美国来两次，第一次来就是来取卵的，以及取精子，第二次来呢，可能就是把孩子给抱走了。对，那中间他们还是会通过视频来跟这个中介以及这个代母保持联系，包括一直在看这个婴儿的状况啊，有 B 超什么的照片会分享啊，然后跟这个聊聊天啊，互相加深一下了解啊。刚刚提到说代孕对这个妈妈本身，就是不用怀孕的这个妈妈本身的伤害会比较小，毕竟她只需要取卵就好了。也是一个原因，催生了社会代孕这种代孕，就不是说因为自己本身不能怀孕而去代孕，而是因为她不想怀孕。譬如说有些人是从事一些特殊职业的，她是一个跳舞的舞者，或她是演员，也许她年纪比较大了，她不希望在怀孕冒一些风险。其实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明星都是通过代孕来得子的，譬如说刘玉，很有名的这个华裔的好莱坞女明星刘玉玲，Nicole Kidman， 妮可基曼，Jessica Parker， 他们也是40多岁的时候代孕得子的。
有中国的明星吗？突然这八卦劲儿上来了。
有一位中国的很有名的富商，香港富商李兆基的未婚的长子李佳杰，他就是2010年在美国代孕获得了3胞胎，都是男生，而且他是单身哦。
哇哦，有钱
人。他等于只是贡献了精子，然后可能去买卵子，通过代孕就获得了3胞胎。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第二胎代孕，但是他的情况是因为他在第一胎的过程中，他的那个心脏，就是他可能先天性心脏比较弱。 所以她第一胎怀的非常危险，虽然就是小孩最后平安生下来了，但是她的心脏负荷就是非常重，所以她第二胎的话，就是因为她如果她想要多个孩子的话，那第二胎就比较危险，所以他们家人就决定用代孕的方式，就是这样他们可以有一个大家庭。
这是因为本身身体的原因。
对，
对，社会代孕的话，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了。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个中国女舞者的代孕的案子，她就是正值生育的年纪，但是她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她的职业生涯又很短暂哦。如果她现在怀孕的话，她可能职业生涯就得结束了啊，所以她就选择了找中介去代孕。那另外就是之前我们有比较严格的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了，只能有一个小孩的时候，如果不想要被惩罚超生，那如果你在美国代孕，在美国生下这个小孩，他是美国国籍的话，不上中国户口，他也不算超生。
那这些代孕妈妈，在美国的代孕妈妈们，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吗？
有的，我也看过有一些网民就是评论他们就出卖自己的子宫啊什么的，但我访问的那位美国妈妈，她的态度特别的正面，她为此而感到骄傲，就她觉得她是帮助了别人，当然她也得到了一些报酬，但他说他不是只看在那些报酬，毕竟你怀孕其实也是个人身体会经历不少的痛苦，但他是从这个帮助别人身上得到很多的慰藉。
哇，大家说的像这个是试管婴儿啊，什么代孕，感觉让我感觉像走进一个餐馆里头，人家给你拿出来一本菜单，上面写着你要谁的 Angelina Jolie 的这个精子吗？卵子吗？或者是 Brad Pitt 的精子，或者各种诺贝尔奖得主啊、模特啊都可以选的是吧？这些
唐春藤毕业生的，
那这个代孕的妈妈又是怎么来选择呢？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好像看到菜单然后任君选择，
就是有照片，有他的介绍，他的职业啊、地址啊、年龄啊，这些
我估计他的一些私人的信息在没有签这个合同之前还是会保密的了。但代孕妈妈其实大部分的客户他们可能不会选的那么仔细，因为代孕妈妈本身跟这个孩子是不会有任何的生理上面的血缘关系的，怎么说呢，也许他们会关注这个代孕妈妈是否身体健壮啊，但她的本人的不易也许就跟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孩子血缘只跟那个精子跟卵子的来源人。
有没有产生一些像那电影电视剧里头演的那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九月代孕以后这妈妈舍不得和孩子分开，有没有这些例子？
有的，美国曾经也出过非常有争议性的案子，就是这个代孕妈妈生出小孩之后不愿意把这个小孩给这个客户，希望来保留小孩。那这是在美国的代孕的法律还没有那么严格之前，那这几年其实已经整个程序非常的严格化了，他们在生小孩之前代孕之前就会签下合同啊，这小孩出生之后出生证上面的父母的名字嘛，马上就会写这个委托的客户的名字。那代孕妈妈本身也要经过很强的筛选的过程，很严格的筛选过程才能够被选中作为代孕妈妈。我听说的数字是每个月有1500个代孕妈妈的申请，就在只是一间代孕的中介公司。
哇，
那其中1.5%的人会通过考核。
天哪，
他的这个
九个月怀孕然后赚3万，好像挺亏的吧。
而且这个考核还要这么严格哈，他不仅是看你个人的生理的素质，他也许会问你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想做一个代孕妈妈，看一下你在心理上你是不是准备好到时候你怀孕9个月之后要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
我听说这个，就是小叔刚才说的，美国的保险覆盖的这种人工受精，必须是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这个是你没有办法选择，说我选别人的这个精子或者卵子，这是正确的消息吗？
我在想，我没有遇到这个步骤，但是我记得当时那个医生是跟我讲，就是如果 确实是你的伴侣的精子不成功的话，也可以就是说从精子库里取。那我相信就是菜单上的另一个，另一个选项吧。但是保险是不是，是不是覆盖就不清楚。当时我的保险是非常好的，就是覆盖了无限次的尝试，就是你可以尝试无限次试管婴儿，它都是只需要付一个，就是当天只要付大概$35就可以了。但是我的冷冻受精卵的费用是不包括的，所以那3000块钱就是没有折扣的自己付的。
然后每个月，然后以后每个月付多少钱啊？
我后来因为3000是一年，但是我因为一年之内把它都用完了，所以后面一年多少钱就不知道了，应该可能也会上千块的这个存储费。
你还会选择再继续来这么来一次吗？
哦，当时想的还是不要了，太恐怖，就是好烦，觉得
现在可以代孕呀、
哦，代孕是可以啊，对啊，突然又开辟了一个新窗口耶。
好，不要走开，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50,000的这个价差，我就让我瞠目结舌。
对呀、啊，以后都不用代孕妈妈了，代孕塑料袋儿。我就觉得，我想象中这个代孕应该是很受争议的话题呢。当时那个赵英说是刚开始说是现在。今年还是去年，这个代孕中国来美国的代孕的父母，这个数据猛增。
是的，我当时采访是在2016了，当时就被告知说中国的客户排名就是已经是除了美国之外的第3名，第二名是法国，因为法国代孕也是非法的。但当时这一位公司的 CEO 就跟我推测说，估计在2017中国客户的数量就会超过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本土的第二客源地。他们公司接受的中国客人呢，主要是中产以上的专业人士啦，律师、医生、白领啊，或者是做生意的人。那他们在全中国各个地区都有，那大多是在像北京、上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那这个美国是整个代孕市场里这个最大的市场之一吗？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美国应该比其他的代孕合法的国家都更受欢迎。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什么在塑料袋里头培养出一个小羊。
哦，人工的子宫，羊的子宫，对的，我也看到那个视频了。是在小羊还在那个子宫里面生长，还没有完全的长成之前，就可能先把它取出来了，放在一个人工的子宫里面培养，他们就成功的长大了。这个技术未来有可能会应用在人体身上。
对呀、啊，以后都不用代孕妈妈了，代孕塑料袋儿。
这个想法比较好。
然后将来最好能把取卵的这步也给怎么着无痛化之后，我们的这个制片人索西西同学就会踊跃的去尝试第一个塑料袋取卵法之类的。
你们怎么看说
取卵不疼呀，取卵只是打个针然后你就睡过去了。
听着很恐怖的样子，打个针睡过去了然后卵子就出来了。
对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你啥都不知道。
你见过这个卵子的样子吗？能看着吗？
B 超上能看见吧，
但是取
但是真实的没看着。
是吗？受精卵呢？
也没看着，都不给我看。
啊，你应该发挥亚洲人这个到处照相的这种精神，什么都照相，整个杂志面这一个。
对。
刚才赵英要补充什么吗？
对，我想问说，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说代孕是一种剥削妇女这一个说法。因为代孕的妈妈通常都是经济收入不是特别高，需要钱的人。那代孕这个费用，譬如说只有1/5是进入代孕妈妈的口袋的，这个整个过程是不是剥削低收入妇女的一个过程呢？你们怎么看？
也有很多法律的这个限制。 那就是说你保证整个行业中都不能有太多的法律风险的话，可能这部分钱就花到律师那边去了，或者说可能的律师费用最后。
我觉得像这种新生事物啊，代孕啊，什么人工受精啊，这种新生事物，它新进来一个前无古人的这种市场的时候，就由它来定价，所以它的确，我觉得它这个定价，的确是有点这个偏颇。从他这个代孕妈妈要所付出的这些来讲，
我觉得现在是垄断嘛，而且又没有别的就是技术可以代替人工试管婴儿或者是代孕。那如果将来哪一天人工智能做成功了，可以做代孕，那这个市场估计花那个成本就下来了。
嗯，等塑料袋就更便宜了是吧？
对对。
OK，
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这些法律的条文吧，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保障代孕妈妈的福利？毕竟他们要怀这个孩子9个月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哈。我可能不会极端的把它当做一种剥削，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因为毕竟我也了解这些中国的父母，他们没有别的渠道去寻求一个婴儿了，那可能代孕就是他们最后一条路，我也对他们有无限的同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觉得代孕是有必要存在的一项生意，只是希望在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为这些代孕妈妈争取到更多的福利
权益。你不说这个中国的代孕服务是违法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的确听过很多代孕的例子啊，就是中国代孕妈妈的例子，这些人都是非法的。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是新闻里头比较这个具有欺骗性的代孕妈妈的这些例子。
怎么说？
就是好像我记得有的新闻说这个偷换了婴儿，或者是就是并没有好好，或者是流产了之类的。然后但是不告诉这个父母的。
对的，我也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我采访的那位中国妈妈，她在中国也做过不少的调查，她原本也想说要不要在中国的黑市，代孕的黑市里面去找代孕，但听到很多的悲剧，譬如说这个代母其实已经流产了，但是依然声称说自己在怀孕，继续要求委托代孕的夫妻每个月来付费，但是最后就没有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有的父母就抱回了孩子，但是一验这个 DNA 发现根本不是自己的小孩，但他们之间的合同由于不受这个法律的保障，所以也不能去找回自己的权益啊，所以很多的中国夫妇因此就排除了在中国找非法代孕这个选项。
还有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代孕呢？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实行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嘛，这么多年，然后如果他们的孩子有什么不幸，然后他们年龄又大了，就没有办法再生育的情况下，也没有其他的子女，这些人也或许可以来
失独的父母。我也采访过一位，他是一位华裔的美国人，他也是因为独生的儿子因为意外去世了。他们夫妻非常的伤心，但两位都已经到了50-60岁的年纪，也不可能再生小孩，最后就是通过卵子银行买了卵子，结合自己的精子找了代母去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位爸爸他还专门写了一个博客来介绍，用中文写的来介绍怎么到美国来完成这个代孕的程序，非常受欢迎，底下有好几十个评论都在问他去找哪一些代孕中介好啊，保险要买哪一个啊，这些很细节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写完这篇文章之后也接到过电子邮件，对方言之切切，就是说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给我指明一条道路，然后来问我说代孕选哪个公司好，他们应该就开始。那我当然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很高兴说很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发现有这么一条路，而自己也真切的感受到有这么大的需求。
那据你的观察和这个了解，美国的这个代孕的产业有多大呀？
哦，这个非常能估计。我访问的时候也有问业内人士这个问题，他们说现在还不是那么有系统的这个统计哈，很难说出来说每年有多少宗代孕的案子，或者是多少宗的案子来自中国，他们都只有自己的公司的这个
没有
数
一个
据，
行业协会或者是什么的吗？也不知
并
道
没
有
有
多少
代。
家代孕的公司。
是的，而且也没有联邦层面的全国的立法，大多都是州内的立法。那我采访的一位业内人士，他在这个行业有20年的经验了，等于是说美国一开始做代孕，他就开始做这个中介的服务了。他的估计是说，美国一年大概有2000到3000宗的代孕。
哦，全国
没错。
听起来好像并不多的样子。哪些州是比较对代孕友善的州？
加州是很多人的首选。
还有呢？
在美国是除了首都华盛顿、纽约州、新泽西、密歇根、内布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之外，代孕在其他的45个州都是被认定为合法的，或者是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在这些州呢，你只要申请一个产前法令，代孕的那个母亲就不享有婴儿的这个抚养权，出生证上呢会写上这个代孕委托方的名字，代母也能够根据这个合同来依法得到报酬。
哎，我突然想到啊，这些比如说中国的夫妇来选择代孕的时候，他们都是通常都是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自己的精子和卵子吗？还是说，
只要
选
是
择
申
某
请。
些别人的卵子或者精子或者 both，就是他们来了就是用自己选的菜单上的这个人的精子和那个人的卵子？
我的消息是，只要是自己身体状况允许的话，中国人都会希望用自己的精子跟卵子。毕竟中国人有这个血缘的情节哈。如果两者都不用自己的话，可能他们就选择去领养了，
领
就
养。
不用花钱去做代孕了。做代孕这个还存在一个很大的价格差啊，我问的这些美国的代孕公司接受中国客户的，他们报的价大概是10万到15万美元。但我去参加那个生殖学会的年会的时候，有遇到一家上海的代孕中介公司，是中国人开的，他们给我报的价钱是25万美元，其中有5万美元的这个价差，我就让我瞠目结舌。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是记者啦，但我是想说，如果在国内有一些客户对美国的状况，
不了解的
了
话，
解，
很容易
可
就
能
瞎
花
生。
了25万美元去做这个代孕了。
所以大家听好了，这市场价大概就是最多15万美金。
这是我去年调查出来的价格，不知道每年是不是有这个涨幅。
这个行业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会议在哪儿举行的？
我参加的那一届是在巴尔的摩，一进到这个会场呢，你会觉得非常超现实，有一个巨大的精子跟卵子相会的一个雕塑。是的，
然后他们主要是干什么？是一种卖器材呢，还是就是一个广告类型的这种推销呢，还是交流呢？怎么个性质？
大概有5000名的与会者，那其中有生殖学的医生、学者。也有像精子银行、卵子银行，中介的这些商人，讨论的就是关于怎么去，生一个小孩的这门学问跟生。
好，不要走开，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要是以后免费代孕就更好了。
哇，
他看的是什么杂志呀？
哎，我听说在硅谷的一些公司，大公司，比如说 Google 啊、微软啊，他们是提供给女性员工一个福利，免费为他们冻卵。
对，我也听说了，可以更好的压榨他们更久，
是
太
的，
不一样的想法。
但想到这个冻卵的费用这么高，就觉得哎，这个福利还真不错。
真的是太需要了，但是的确是呀，他们整个文化，公司文化就是， 怎么把这个整个公司打造成一个游戏室，然后吃的也都给你免费吃，然后免费给你干洗，现在免费给你冻卵，你都不用出公司一步就可以把你的一辈子交代了。
要是以后免费代孕就更好了，
哇，
就更加可以全身心投入这个工作中了。
他们甚至还有公司的幼儿园之类的，就 daycare 照顾婴儿的这个地方。
孩子长大以后，他们都认不出来谁是自个儿的孩子。从取卵到代孕到托儿所到上学，全都给他解决了。
那几位是在考虑冻卵的吗？
我觉得可以考虑，我本人分水岭在40，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数字，如果到中国的话就变成25也说不定。
就在采访加州的华裔的生殖医生的时候，他跟我说亚裔在各个族裔当中是卵巢能力相对较弱的，换句话说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卵子的质量就相对其他族裔要低。他就说他有接触过病人是20岁出头的，就已经卵子的质量很不好了。当然，他作为一个医生，可能是有这个 selection bias， 中文应该怎么说？选择的一个偏差，族群的偏差。因为来看医生的可能都是状况比较严重的人，不能代表整个人群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学术性的文章来分析说是不是亚裔的卵巢的功能会比较差，但这位医生他个人的观察是这样的。那听了之后我也是五雷轰顶啊，
这也不耽误中国病
考虑冻卵了。
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倒不贪心这个，但是我就从个体角度讲，40以上是个分水岭的话，这个还比较可信度比较高。
另外考虑到国内的一些状况呢，譬如说生活的压力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些也可能会影响到女性的生殖健康。那可能我们也该早一点考虑一下冻卵这个选项。
就是太贵了，先找着这个硅谷的一家公司，然后开始冻卵。
好主意。
对，
受精卵那个冷冻的时间的长度应该也是会有稍许的影响吧，就是说。
还有就是你所在地区停不停电，多久停一次电。
啊，就是那个简直是那件事打击太大了。
就是他应该赔你一次。
啊，找谁呢？找电力公司吗？就是特别 depressed 那次。
哦。那个你老公就是这种另一半通常是怎么样的态度，非常支持呢还是比较有一些顾虑呢？
他其实有点顾虑，他是觉得这个可能对身体不好，因为我的老公对他就是他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伴侣，就是他觉得如果我不想要孩子的话他不会给我什么压力，但是如果我想要的话他也会尽量配合。当然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个贡献就是去取一个精子嘛，就是取一些那个精子出来。那
取精子和取卵子一样难吗？
很不非常容易。你可以想象的嘛。
他看的是什么杂志呀？
哎，好像是真的给他一本杂志嘞。
我听说是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头给一本杂志。
对，然后就一次就好了。基本上女性就是如果决定做这个治疗的话，还是很大一部分都要自己来承担这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吧。
以后呢，这个硅谷的公司可以在有这种免费的租用另一半这种服务，陪女性去。经历这一切过程，
心里就是说要有一个持久战的准备吧，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你这颗受精卵植进去是不是能够着床成功。一般来说你植进去之后，医院他那个就是你的这个不孕专科的医生他会持续观察你到受精卵6个星期他才会给你一封，就说你可以出去看普通的那个产科医生，他们管这个叫就是你毕业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就像我说的，他美国的这个所有的文档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这种说辞，就是说这个受精卵可比如说将来有可能有基因的问题啊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你如果选择做这个 试管婴儿的话，其实是很多人生很多阶段，你有时候会去想，就是这个做法是不是对。那比如说你的孩子现在很健康，你可能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个阶段突然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你就会去想。那这个压力是从应该是从做试管婴儿这个过程中带过来的。基本上对妈妈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觉得作为父亲来说，他其实作为伴侣来说，他基本上帮不了你做一些承受一些生理上的压力，以及带过来的你的心理的压力。但是如果伴侣是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的话，会对妈妈的这种另一个压力就会小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事情要你的伴侣和伴侣的家庭得非常的理解和支持吧。
好，意犹未尽，不要走开。回来之后呢，我们教给大家今天的 Sexy English。 杀死，然后现在整个，不过我们能看到的，现在社会上这个男女的性别，这个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是吧？
嗯，
太悲催了，所以这就更加注定了我们这个从女性视角讨论的这个女性节目，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
哈哈，转得好硬啊！
哈哈哈，好，转回来了。所以那么今天呢，就特别感谢二位美女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介绍这么高科技的这种话题和信息。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美女老师小树和赵英的激情参与。两位老师愿意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历，非常感谢。另外还要特别的感谢索西西老师的我们的制作人，激情的幕后制作。你们要不要和大家道个别？
哦，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些经历吧，希望能够给听众们一些帮助。然后也感谢主持人和导播的这个互动，非常的有趣。
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有意冻卵做试管婴儿代孕的妈妈们都能得偿所愿。
好啊，别忘了收藏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留言评论或者打个赏，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最近做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我采访了一个sex coach， 就是教人怎么去享受性的。他是一个香港的移民，人在纽约现在，然后非常奇葩的工作内容，他就基本上就是跑去一对 couple 的卧室里面，让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让他们开始做爱，然后他就在旁边指导他们怎么做会更享受。
他为什么有这个是上岗证？
他本人的这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他十几岁，从香港移民到美国，那个时候英文也不太会说，对自己的外表非常的自卑，因为他就是一个长得也不太高、瘦瘦弱弱的亚裔男生嘛。那美国这个文化会觉得亚裔的男生非常不 sexy 的，所以他的青春期就是很自卑的这样度过的。后来他就疯狂的开始健身，甚至成为教练，一个健身比赛的选手，但依然是对他自己的身体包括性能力是没有信心的。到后来他交了一个女朋友，美国人，那个女朋友是sex positive community 的一员，意思就是说他们以性作为一种交际的方式。
还有这种团体。
你不是觉得你只能跟你交往的这个伴侣发生性关系，你可以跟很多人就是以性作为一种交际的炮友这样子。
Orgy 团员。
可以，这个男生就加入了，但后来发现原来他的性能力还不错。很多人找他就 referral sex， 就是有人说啊跟他 上过床很好，你也跟他去做一下吧，这样子这种 flex
得到了好评然后推上了十大。
嗯，对，然后他从此
职业
健身教练变成性爱教练了。
天哪，好，这个话题好够劲爆。等你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们把你请回来，好好跟我们聊聊这个性教练这个职业。